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驶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逻；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将追究俄罗斯的责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同时排除了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另外，金正男案被杀第四名朝鲜嫌疑人目前在逃；另外，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承诺将很快公布更精简的旅行禁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美国航母战斗群开始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巡逻。星期三，中国方面曾经发出了不要干涉中国在这一海域主权的警告。美国海军宣布，这个战斗群星期六已经开始例行巡逻，它包括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美国舰队巡逻是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中国一贯维护它对这片海域的控制权，但是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也提出了领土的要求。同中国竞相提出拥有南中国海部分主权的国家包括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另外，台湾也声称拥有部分的海域。美国航母战斗群为了准备巡逻，曾经在夏威夷和关岛沿海地区进行训练。另外，美国的一组防务专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美国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军队，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同一天，美军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在众议院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正在帮助美国军队保持能力超群的空中优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星期四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以美军为样板，大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造第五代战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威胁美军投放军力，达到以武力实施扩张的目的。他说，如果不做出改变，美军将不能确保能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未来可能与这些对手发生的军事冲突。多名防务专家在作证时说，美军可以采取多项措施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兰德公司高级防务研究员奥切曼尼克说，在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西太平洋，美军需要加强前沿部署，但应分散军力，提升每项军事装备的杀伤力，同时强化美军基地保持和恢复战力的能力。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汤姆斯认为，美军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做出不同的前沿部署，同时与美军的全球侦察和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前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美军应该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的地面舰船和潜艇，传达美国致力于遏阻侵略行为的信号，同时强化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美军在那一海域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参议员们在发言中说，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等因素，改变美军的运作模式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但美军别无选择。在众议院军委会同一天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来自美军陆海空军的高级官员们对美军保持优越的战力表示乐观。分管各个军种航空部队的几名将军级官员说，刚刚以及即将正式服役的 F-35 第五代战机在各项演练中表现卓越，飞行员们对 F-35 战机日后跟对手们的潜在较量充满信心。 美军第一支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上星期开始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更多的第五代战机预计也会陆续抵达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他第一次外交政策讲话当中说，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北约，不过他同时警告欧洲盟国必须提高自己的国防开支。彭斯星期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与会代表说，我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保证，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并将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他一再呼吁欧洲盟国履行其北约承诺，将国内的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他说，美国总统希望我们的盟国信守诺言，兑现承诺，这意味着现在到了需要做更多事情的时候了。在川普行政当局与莫斯科关系发生争议之际，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他说，美国要求他们执行明斯克协议，开始缓解东乌克兰的暴力。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即使我们正在寻求新的共同点。在倾听彭斯副总统代表的数百名代表当中，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几个小时之后，他登上讲台说，世界处于变化的时刻，他说，负责任的领袖必须做出抉择，我希望他们选择民主与公正的世界秩序，我们也许要把它称作后西方秩序。在回答关于俄罗斯黑客袭击了美国电脑系统并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指称的时候，拉夫罗夫说，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证据。他说，我们希望与美国建立何种关系呢？相互尊重的务实关系，并理解我们对全球稳定的责任。拉夫罗夫后来对新闻界说，在与法国、德国、乌克兰的外长举行一次会议后，四个国家一致同意星期一开始在东乌克兰地区实行停火，同时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此举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的条约。美俄两国曾经在1987年根据所谓忠诚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者不试飞任何航程在500至5500公里范围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研发并测试这类导弹，违反了有关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将这枚导弹部署到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说，如果报告属实，当引起重视。
我不会就情报方面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的是，北约将严重关注俄罗斯任何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的行为。忠诚核力量条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销毁了一系列曾经威胁欧洲和北约盟国的武器，包括各种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评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的报道，不过他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北约一直是美国和所有跨大西洋国家的基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坚决支持北约。
在莫斯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继续坚守国际承诺，包括正在谈到的那项协定。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俄关系方面，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他说，目前条件还不适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蒂斯说，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破坏稳定。他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的第二天讲的这番话。他说，俄罗斯的行为仍然是北约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一。马蒂斯在展望前景时表示，他可以预见与俄罗斯的政治合作，但不是军事合作。
我认为俄罗斯必须遵守国际法，如同我们期望所有在这个星球上的成熟国家那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将展开政治合作。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时机尚不合适，不过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将参与并试图找到共同点，或者俄罗斯在未来信守其承诺并恢复与北约的某种伙伴关系。 但是俄罗斯必须首先要证明自己，履行他们与北约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对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的消息做出了谨慎回应，并且为俄罗斯方面辩护。弗林被认为是新政府里面与俄罗斯关系最密切的高官之一。川普本星期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强硬立场也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对于川普总统的兴奋程度在弗林辞职以及川普呼吁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之后明显下降。俄罗斯认为弗林是推动改善美俄关系的关键人物。
我认为俄罗斯议员和俄罗斯的执政者都会担心，因为弗林是非常少数亲俄罗斯的美国政治人物之一。
克里姆林宫称弗林的辞职是美国国内事务，而俄罗斯议员称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政治行为。
是的，弗林在报告中写道，他没有告诉总统他与驻美俄罗斯大使馆领导层进行了联系，但这也能是提前准备好的某种政治和信息战行为。
俄罗斯官员首次直言不讳地忽略白宫对俄罗斯的呼吁，即缓解乌克兰的紧张情势，并归还2014年夺取的克里米亚半岛。
我们不会归还自己的领土，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就是这样。
美国议员并未掉以轻心，他们提出一个议案，以确保未经国会批准，川普总统不能取消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制裁。一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否认了《纽约时报》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接触的报道。川普总统也说这是无稽之谈。
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报道，并不反映任何事实。
一些人呼吁就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俄罗斯方面仍然对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俄关系能有改善持乐观态度，但是在目前的争议和政治动荡下，他们的态度也日益谨慎。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克里姆林宫最近下令俄罗斯的各大新闻机构减少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但是官方随后否认了这项有关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开始对川普失望，并着手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做一些准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之后，克里姆林宫下令俄罗斯各主要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停止赞扬美国总统川普，并减少对川普的关注。美国的彭博社说，这显示克里姆林宫对未来俄美关系前景的不安在增加。川普并没有像俄罗斯所预期的那样对莫斯科更加友善。俄罗斯官方通常把俄美关系变坏的主要责任都推给奥巴马政府，并对川普和弗林寄予很大的希望。许多评论也期待俄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中国。但普京政府现在感到川普政府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等问题的表态正转变调门。俄罗斯媒体把刚刚辞职的弗林将军称作是克里姆林宫与川普政府联系的主要桥梁。俄罗斯资深新闻工作者冯埃格尔特引述自己在主要媒体消息来源的话说，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之后，俄罗斯各大媒体不会大规模地抹黑攻击川普，而是尽可能少提川普。他说，同几个星期之前相比，俄美关系现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如何对待和评价川普，克里姆林宫正把自己赶入死胡同。尼克里斯基说，直到不久前，主要电视台的评论人士还对川普充满赞扬声音，期待俄美关系会变好，以及川普将如何帮助俄罗斯。但现在看，川普政府并不想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也不想对俄罗斯让步。那些过去曾经表扬过川普的高官，还有议会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他们又将如何下得了台呢？ 俄罗斯传统上一直认为同美国的共和党打交道要比民主党更加容易，因此希望川普执政。川普在俄罗斯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俄罗斯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他知道川普赢得大选之后，一些俄罗斯高官开香槟抽雪茄庆祝。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议会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当时举办了庆贺酒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之后，俄罗斯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主管西蒙尼扬在推特上表示，他现在手中就是没有美国国旗，否则会开车手持美国国旗在莫斯科大街上庆祝。但支持普京的一批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最近曾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大楼前抗议俄罗斯媒体过多报道甚至美化川普。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川普在俄罗斯媒体深受欢迎，他的曝光力甚至超过普京。政治学者哈拉基扬认为，普京的权威在俄罗斯绝不容许受到任何挑战，在川普与普京的曝光率竞赛中，川普肯定会输给普京。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媒体有关克里姆林宫下令减少报道和停止赞扬川普的消息是假新闻。俄罗斯总统前经济顾问、目前批评普京的伊拉里奥诺夫认为，川普执政之后，俄美之间短暂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俄美之间未来对抗的激烈程度有可能超过奥巴马政府时代，川普甚至有可能成为普京制度的埋葬者。据报道，为了应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以及双方制裁行动升级，俄罗斯财政部正酝酿出台新的命令，禁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银行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为俄罗斯大企业提供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中国开始全面暂停来自朝鲜的煤炭进口，这是国际社会为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导弹与核项目制裁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北京说暂停至少维持到今年年底，中国从去年四月份起就已经开始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但是民用煤炭除外。中国是朝鲜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一直在请求北京对平壤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以迫使朝鲜停止违背联合国制裁令的弹道导弹试验。另外，马来西亚当局星期天说，他们仍在搜寻被怀疑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死亡案有关的四名朝鲜籍嫌疑人，但这四人可能已经在案发的当天离开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副警察总长诺拉西召开记者会，通报了警方目前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他以事件敏感为由，没有透露这四个人飞往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警方已经拘捕了四个人，其中包括两名被怀疑袭击了金正男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籍女子，一名马来西亚男子以及一名朝鲜男子。诺拉奇说，他们还没有收到尸检报告，尚无法最终确定死者的原因。此外，他还强调说，没有任何人明确告诉当局死者的名字叫金正男，死者身上的证件显示其名字叫金哲。当局目前正在积极联络死者的直系亲属。在另外一方面，韩国统一部星期天称，从涉案的五名嫌疑人均为朝鲜籍一点来看，这一案件很可能是朝鲜所为。朝鲜统一部的发言人郑俊熙星期天表示，虽然最终的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但鉴于朝鲜此前多次犯下反人道罪行并实施恐袭，朝鲜政府对惨无人道的刺杀金正男深表忧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一些鹰派学者最近出书表示，若与主张孙子兵法的中国军队硬碰硬的话，凭借结盟和硬实力，美军实力将更胜一筹。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的《大棒：论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时说，
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说，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我认为这对美国形成了许多长期的挑战。
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让邻国臣服的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把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或者将这些盟友招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他说，
首先，美国不希望中国真的违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内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第二，我们意志方面不希望中国从实际上瓦解美国的同盟，让韩国或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以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是在希望把我们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他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
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
如果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的，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科恩在书中写道，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持之以恒。科恩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心理战和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比拟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也就是那种能够爆发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但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这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因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他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六说，川普总统将很快公布一个更精简版的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移民的行政令，但是他会得到更好的实施，并且避免先前在限制外国游客进入美国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混乱。 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年度安全会议上，凯利在对抗恐怖主义小组的讨论当中表示，新的旅行禁令不会阻止持有工作签证或绿卡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公民重新进入美国，也不会影响行政令生效的时候已经飞往美国入境口岸的外国游客。凯利说，川普将确保旅行禁令期间任何人都不会被卡在从海外到我们机场的体系之间。美国的新闻媒体报道说，新的移民令最早可能在下星期二公布，川普本人证实将在下星期颁布这个行政令。最初的旅行禁令1月27日公布，但是被美国法庭叫停。白宫官员说，这项安全措施的目的是避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川普的行政命令规定，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国民至少90天之内不得进入美国，所有在美国寻求安置的难民12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只有叙利亚难民被无限期的限制进入美国。凯利表示，新的行政命令试图解决目前被法庭搁置的行政令当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国土安全部长主管最大的政府部门之一，对政府监管的所有海关、移民和边界巡逻机构，还有美国的缉毒局、海岸警卫队、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勤局以及保护联邦财产和外国政要的安全机构进行监督。川普政府计划签发一项新的行政命令，以取代目前的这项旅行禁令。目前的禁令暂时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以及难民进入美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星期四提交给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庭文件中，司法部要求不复核该院在上星期作出的裁决。那次裁决拒绝撤销从2月3日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总统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司法部表示会出台新的行政令。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下周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而这项命令将全面保护我们的国家。他还表示，极为严格的审查将会到位，这项机制已在许多地方就位。川普说，新的行政令会按照法庭的裁决制定，但是他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裁决。川普总统于1月26日签署的行政令暂时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时效为90天。这项行政令同时也规定，在行政令签发后的120天内禁止难民入境，而叙利亚难民则是无限期禁止入境。这个行政命令引发争议和司法诉讼。反对人士认为，行政令违反宪法中平等保护和宗教自由原则。在华盛顿州就行政令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后，位于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于2月3日发出在全国暂停执行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司法部在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说，川普新的行政令将会做出大幅修改，但是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会助理的话说，川普重写的行政令可能会明确排除绿卡持有者。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现有的法律诉讼是否还会继续进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方塔纳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如果他们不执行旧有行政令中的任何内容，那就会很难对原来的行政令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他们停止执行旧有的行政令，那么旧有的行政令中任何内容构成诉讼基础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川普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下级联邦法院就行政令合法性问题的审议也许可以继续进行。他说，所以我们也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并渴望取胜。与此同时，我们会签发一个全新的和非常全面的命令来保护我们的人民。
上个星期，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要求该院25名全职法官投票决定是否需要一个由11名法官组成的全席庭对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裁决进行复核。司法部星期四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不寻求全席复核，但是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异议。司法部说，裁决不应留存为巡回上诉判例，并要求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将裁决撤销。川普政府认为，在允许谁进入美国、禁止谁进入美国这个问题上，法律赋予总统权力，因为这涉及移民和国家安全事务。川普总统说，他上个月签发的行政令是非常有必要的，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混入美国。他说，第九巡回法庭做出的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决定。方塔纳教授说，宪法确实是赋予总统相关权力，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宪法中的其他问题，比如是否区别对待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唐韵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他和学院的教授以及同学为因行政令受影响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认为，在有关川普行政令的争议和联邦法院判决中，其实质是一对张力，一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而另一端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对程序正义的一种尊重。他说，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法律做的在美国的宪政民主系统中做的，其实是对各种可能互相会有张力甚至有矛盾的不同的价值的一个权衡，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法院和这个总统这两个就是立法，就不是是司法和这个执法的两个职能部门，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冲突，他们的这样的来回，就是你说这是政治也好，你说这是法律也好，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这样的来回和这样的制衡是美国的宪政民主我觉得的一个基础。
美国之音墨玉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前驻美国代表沈礼群日前表示，尽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川普表示尊重一中政策，但是这两个大国之间并没有互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沈礼群说，尽管美国总统川普2月8号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元宵节和中国农历鸡年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祝福，而且川普在2月10号同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但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同中国的关系并非雨过天晴。
习近平跟川普这次虽然说寒电交持啊，但是呢，他们两边中间这个不但没有雨过天晴啊，以后呢前途多艰。为什么？因为两边根本没有互信嘛。
沈礼群说，川普在跟习近平的通话中，是在习近平的要求下表示尊重我们的一中政策。他说，川普说的我们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川普在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之前，曾经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让中国感到很紧张。现在川普表示尊重一中政策，中国似乎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中国希望同川普政府发展未来美中关系的基础，似乎因川普总统尊重一中政策而被夯实。不过沈礼群说，以川普的个性来说，哪一天他再讲出石破天惊的话毫不奇怪。他说，中国也不会信任川普，尤其是在此前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中政策，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全面防备川普，所以美中之间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相互之间没有互信。沈礼群表示，川普看来不愿意因为重申美国历届政府尊重的一中政策而被视为是对中国低头。这位前驻美代表还说，川普此前在致函习近平时，只是表示愿意推动美中两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这同中国极力想确定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差距很大。据报道，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当天，还跟阿富汗、科威特、卡达尔、 伊拉克等小国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沈立群说，中国是不是插队不得而知。沈立群还表示，在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的第二天，川普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他说，川普和安倍还甚至第一次讲，他们都反对他国对钓鱼岛的片面行动，而会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他说，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是中国最忌讳的，而美日关系的紧密由此可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传统基金会最新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美国排名在奥巴马八年任期内一路在下滑。报告的作者对川普政府扭转这种局面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这家保守智库发布了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位列三甲，香港已经连续23年位居该指数榜首。传统基金会自由经济指数研究经理金凡中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自由度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在稳步的改善。他说，
I think overall we see the 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dvancement year to year.
我想我们看到全球经济自由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之下得到逐年的改善，而一些大国例如美国却在走下坡路。根据最新发布的指数，美国在180个评分的经济体中排名从2016年的第11位跌到了今年的第17。金凡中在该指数出笼同时撰写的一篇评论，将美国经济自由度跌至新低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他说，大衰退已经过了8年时间，而美国经济增幅微小，生产力衰退，数百万人无法找到工作。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在该智库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位居第6，在2017年的指数排名中，美国甚至不及阿联酋、格鲁吉亚和立陶宛等国。报告说，巨额的预算赤字和高企的公共债务导致美国经济自由度不断下滑，目前已跌出前15。传统基金会在这个年度全球研究中对各国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比较并作出排名。美国2017年经济自由度总体分值为 75.1。 这个研究涵盖各国在法治、政府规模、管制效率和公开市场等领域的表现。该保守智库在最新的这份报告中批评奥巴马任内政府规模不断的膨胀，监管措施趋严，企业税务负担加重，加之日益严重的裙带关系、特权和腐败，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严重受损。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和过去8年完全不同的政策，渴望改善美国经济的自由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First, I mean, they already talk about, you know, deregulation, tax reform.
首先，他们已经说要放松管制，进行税改，并且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美国经商环境的效率和竞争力。当然，我们还是要观望政策细节，但是我认为政策的意向是很重要的。2017年，有103个经济体经济自由度在过去一年里有所改善，其中大多数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和俄罗斯等49个国家还创下了分值新高。中国2017年的经济自由度评分57.4，排在第111位，与去年排名144的52分相比，增幅为5.4%。俄罗斯今年列第114位，评分57.1，比去年增长了6.5%。而印度今年评分52.6，比去年低了3.6%，排名143位。报告说，全球一半多人口居住在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改善仍然有限，而且不均衡。 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中国如果能够推动结构改革，将会大为受益。他说
I think China is given very unique opportunity in terms of opening up。
我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非常独特的机遇，通过必要的国内改革将会让企业精神和能量得以释放。2017年经济自由度评分超过80分的五个经济体分别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进入前十名的经济体还有爱沙尼亚、加拿大、阿联酋、爱尔兰和智利。东亚经济体中，台湾、韩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11、23和第40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引发这个学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严正交涉之后，美国的一些大学师生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金德芳表示，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威胁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一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说，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行为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它干涉了他国的内政。
金德芳介绍，他所在的迈阿密大学也曾因邀请达赖喇嘛而受到中国领事馆的特别关照。他说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wanted to send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曾经想派人与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唐纳·沙拉拉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邀请达赖喇嘛。沙拉拉校长拒绝见领事馆派来的人，只是派一名副手去告知领事馆的人，没有人能命令唐纳·沙拉拉可以和谁谈话，不可以和谁谈话。
金德芳认为，大学的精神就是思想开放，不持有偏见，并且愿意倾听人们不同的观点。他表示，任何任由他国政府摆布的大学，无论这个他国是哪个国家，都配不上大学的称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廖炳慧表示，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争论而不是支持愤怒和分歧的地方。在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达赖喇嘛，引发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严正交涉的消息见诸媒体并引起热议之后，圣迭戈分校校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卫报于2月7日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瑞璇的特稿。文章以该校中国留学生的角度表达了这一群体对于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一事的担忧。文中表示，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是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这一政治敏感人物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文化尊重的因素。文中写道，我们赞赏达赖喇嘛在促进教育以及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尊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国家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不同。文章强调，毕业典礼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人远道而来就为了参加这场毕业庆典，很多中国学生不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破坏了这份喜悦。文中称，尽管达赖喇嘛宣称他支持非暴力的革命，但文中说他与我们政府的冲突已经导致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公众的恐慌。文章还说，无论政府给西藏人民多少优待和自由，达赖喇嘛终其一生都想让西藏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感受。对此，圣迭戈分校的一些美国学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校传播系在读博士生巴巴拉·布什表示，尽管他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他认为校方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没有错。他说，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言论自由显得格外重要的特殊时刻。他说
我不认为校方在邀请达赖喇嘛的事情上做错了，因为邀请达赖喇嘛这件事恰逢美国政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当前一些不断引发争议的谈话被禁声，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让人们说话。
布什说，在当前这个时刻，美国尤其需要民主的对话。他说，他希望校方能组织一次私下的会面，让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见面，面对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该校政治系在读博士生约翰·伯顿认为，只要中国留学生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完全有权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公众倾听达赖喇嘛传递思想的渠道。伯顿说，就算圣迭戈分校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圣迭戈乃至全美也会有成百上千个地方会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他说，尽管达赖喇嘛与西藏的动荡局势之间有何种关联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他个人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重要且受人尊重的世界领袖。在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提出抗议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此事于2月5日刊登题为《美国大学需要学习西藏真正的历史》的文章，称达赖喇嘛是一名在宗教的伪装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分子。文中说，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使西藏神秘化、浪漫化，也将达赖喇嘛转变为聂尔逊·曼德拉式的人物。文章称，这些赞美背后是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支持促使其分裂意图得以实施。文中还提出，如果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识有限或认识不当，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环球时报》在2月9日再度发文，将矛头直指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的印度裔身份，称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试图动摇中印和中美关系。文章还批评生活在欧洲的印度民众游说当地官员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声创造更多机会，称这些海外印度民众是明知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故意反对中国。文中还警告这些印度民众，如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践踏他国主权，将承担政治后果。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要求校方取消邀请达赖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广泛关注之后，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提出中国学联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中说，由于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公开承认在此次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进行了商议，该学联的行为应引起全美民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特别关注。声明认为，中国使领馆不应被允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美国大学院校的学术自由。此外，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以传播和平、慈悲、忍耐和理解的信息为美国和全世界民众所知。那些指责达赖喇嘛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的组织或个人，显然不熟悉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演讲的内容。香港媒体端传媒此前报道，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的声明引发大量争议后，该组织的态度从此前的严正交涉将采取严厉措施转变为要求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不要涉及政治。另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科斯拉校长于15日下午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他表示不可能取消邀请，但保证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向圣迭戈分校校长办公室求证这一消息，至截稿时校方尚未作出回应。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正在为多个项目号召筹款2.53亿美元，以抑制世界各地的排外主义、种族和宗教歧视以及其他侵权行为的扩散。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茵的报道。
2.53亿美元听起来像是很多钱，而且这次号召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目前为止雄心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但是这个数量也只是联合国总体预算的3%。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考虑到人权是和平与安全之外联合国的第三个支柱，这个数额只是杯水车薪。他告诉美国之音，整个世界现在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全球人权问题更是令人揪心。他还说，冲突一直都没有停过，但是新出现的令人担忧的是，二战之后建立的人权价值、法律和原则在被侵蚀当中。过去对那些人权法律和原则我们已经想当然了，各国也自愿签署，如今却遭到了质疑，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还有一些正在被推翻，这才是真正全球人权状况让人担心的地方。人权高专办发起这次倡议，恰逢联合国资金状况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川普政府已经表明可能会削减给联合国的资金。沙姆达萨尼同意这有可能是一个顾虑，但他提到，美国自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起就一直扮演领袖的角色，而他所工作的办事处仍然指望美国继续发挥领袖作用。
Of course,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some alarming rhetoric and even some alarming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当然了，最近一直有一些令人警觉的言论和令人警觉的步骤，造成这些价值观受到侵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一些捍卫人权的声音在渐长。
Groundswell of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沙姆达萨尼说，这个号召是要支持一些项目，严肃调查在孟加拉国、南苏丹和叙利亚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还说，这些资金会被用于对政府、司法和政治官员进行关于人权方面的训练。沙姆达萨尼补充说，这样做可以帮助解除数千名酷刑、任意逮捕、失踪和其他侵权受害者的困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说，2016年纽约市的歧视投诉比2015年大幅度上升。这个委员会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在当下的美国政治氛围中，有着很强烈的权力意识的纽约人更多的依靠的是地方政府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纽约市去年接获的歧视投诉查询比前一年增加了60%，从2015年的5296起增加到2016年的8330起。在这些投诉中，残疾歧视比重最大，占全部的20%，种族歧视占14%，性别歧视为12%，对有刑事犯罪人的歧视和国别歧视一样，占9%。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负责政策和政府间事务的副主任达纳·萨斯曼在解释这一比率大幅度升高的原因时说，该委员会数年前在资源和人员两方面都得到加强。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气氛中，越来越多的纽约人在遭遇歧视的时候愿意前来依靠这一机构。
我认为我们的委员会现在比过去更加积极、更加公开、更加负责，这可能是前来投诉的数量增加的原因吧。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全部歧视投诉查询中，涉及国别、种族、宗教和身份的比2016年增加了30%，从2015年的1100起增加到2016年的1500起。该委员会并正在对400起歧视投诉进行调查。萨斯曼说，纽约市人权法就是一部反歧视法，涵盖了22种不同的歧视，其范围比联邦法更广泛。
我认为跟联邦层面比较，纽约市人对他们自己的权利有更高的认识。跟联邦的水平相比，他们会说纽约人是得到保护的，你可以利用纽约市的资源来落实你的权利。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连同市政府的其他组织和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本月
举行了一日行动保护我们的穆斯林社区的宣传活动。上个月该委员会还对一家公司对其穆斯林员工的宗教歧视行为进行了指控和惩罚。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纽约市致力于保护我们最脆弱的社区免遭任何形式的歧视。他还说，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华盛顿没有人，没有哪项政策可以对此加以改变。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 gengao.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 gengao.info。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 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